好，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哋喺聆听主道意思，我哋再次翻到嚟喺神嘅启示嘅里边，随着圣灵嘅引导，帮助我哋去明白佢嘅当中嘅教训。让我一齐再次以祷告，能够仰望喺我主嘅当中。慈悲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可以有生命气息嚟到你嘅面前，一同佢去学习，一同佢去追求认识主你嘅教训。求你嘅圣灵引导我哋每一个。好使我哋都能够有智慧，是从天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智慧。好使我哋去明白你嘅说话之后，能够真系有一个更明白主心肠嘅生命，活喺今天呢个嘅世代嘅当中。纵然我哋可能喺见证嘅个里边，人未必系更能够明白我哋点解要咁样去对佢哋，或者点样去面对事情。但愿人可以启发到能够在上主生命当中有份的人，是截然不同的生命，让他们能够打开这个救恩的门，能够开始去认识恩主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去聆听主你说话的人，也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全然委身在你的当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在现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一道的风气，这种的风气可能你未必觉得是一个问题。这种风气叫做泛滥式的包容，用英文的讲法叫做一种 undiscerning inclusion。 究竟是讲什么呢？我们活在加拿大的人呢，通常我们都一定会听过加拿大最大的特色就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意思是 multiculturalism， 即是说我们是集合各式各样的文化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没有尝试将它融为一体，但我们要保存各个文化的特色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或者在这个国家的当中一起的生活。但是所谓泛滥式的包容就很不同，泛滥式的包容是一种可以说得今日的一种肿瘤，或者甚至一種在靈性上面一種的病毒。它不是要民族並存，而是它要怎樣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泛濫的碎片化的融合。聽起來好像所謂一種叫做 oxymoron， 碎片化又怎樣融合呢？今天這個世界呢，有很多這類型的思維是我們不覺察的，甚至造成了一个今天大家去留意到一个局面，就是以往就说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制，但现在竟然在一些民主的国家的里面渐渐发生一种的改变，就是要多数来迁就少数人的主义。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不少的异性恋的人，就是说男和女的这种的关系呢，现在要将它解体，进而要去迁就那种叫做非异性恋的思想，就称为今天一个很长的名字，叫 LGBTQIA+PND。 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说小弟呢不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去再详细解释，因为也不是个主题。但是所知道今时今日的人的关系呢，或者性别的界定是非常之多元化的。于是乎怎样样啊，你那些只是着重于男和女之间的这种的这么单一的关系呢，不应该再存在了。在这个社会里面现在有很多种这种的思想，不同的性别自我界定的人。于是乎怎样样啊，你这些大多数的只是支持男和女这个简单的二分法的界定的性别观念要 out， 然后我们要去同意接受那些刚才所说的一大堆 LGBTQIA+PND 这类这样的我们所谓性别的界定。换句话来说，大多数人现在要去迁就一些少数的人，如果你不迁就他们的，不容纳他们的，你就等同于歧视， 你就等同於對呢班人嘅唔尊重。咁簡單啲嚟講，就係尊重少數嘅人咧，就成為咗個主流；尊重大部分人同意嘅嘢咧，就唔係主流。嗱，呢種係一種好顛覆嘅諗法嚟嘅。換句話嚟講，如果係呢種思維繼續擴展落去嘅話咧，呢個世界其實唔需要繼續有法律，因為法律本身係一個大家共同共識嘅一種嘅規矩啊，我可以咁講。如果大家有一個唔同意嗰個法律嘅睇法，而要自己另立一套嘅，如果我哋用呢種所謂 undiscerning inclusive inclusion 泛濫式嘅包容咧，每個人都可以自定自己嘅法律，每個人嘅法律都成為一套合法嘅法律，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再有一個共同嘅法律，咁呢個世界就進入咗一個真正嘅 anarchy 無政府嘅狀態。嗱，呢種嘅趨向喺呢個世界發展緊，但係最可怕嘅地方係呢種思維進入咗教會好多年嘅裏邊。而很多信徒不留意的喎，特別在今天的教會裏面，很多信徒成日都以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啦 Christianity 其實是一個以愛包容所有的宗派，所有的人進入到這個教會裏面，上帝只要你能夠幫助這些人進入教會裏面，上帝就很開心了，因為這些人就會進入天國了。所以為什麼近呢幾十年嘅裏邊，我哋發現到甚至有啲教會係同意同性戀婚姻，同意有啲變性人嘅一啲嘅教牧同工，甚至有啲奇形怪狀嘅性別嘅定義、宗教嘅信仰都容納咗喺教會嘅當中嘅裏邊，因為要兼容所有人啊嘛，愛能兼容一切啊嘛。嗱，呢種咁嘅思想泛濫在今天這種宗教的發展，特別在基督教的裏面，我們看到很多的人已經進入一種不理會什麼叫做真正基督裏面的啟示的愛，而是重新用這個世界的愛去取代了聖經裏面這個所謂的愛。於是我們看到教會的發展變成怎樣，教會今天不著重於講解聖經的道理，不着重信徒怎样学识去看明白圣经的教导，灵修都可以不用做那么多的，因为只需要有些心灵鸡汤搞定，你听落觉得好就 OK 了。而教会的运作又变成怎样呢？教会的运作就变成很表面化了，凡事要做一些在表面上面众人认为是爱的做法，譬如做多些慈惠事工啦，以為多啲做慈惠事工嘅時候，就等同於做好多合神心意嘅事情。但係當大家以為自己已經好似在大愛包容嘅裏邊嘅時候，其實竟然係無知地，甚至懵然不知地進入咗一種頭先我所講嘅呢種泛濫式嘅包容思想，將上帝對惡與善，或者義與不義，或者是潔淨與不潔淨這種思想，這種神的思維，將它漸漸將它淡化，甚至將它拆毀。而今天的教會就走向這種狀態，就以為侍奉在上帝。如果大家可以這樣估一下，其實如果上帝見到我們這個情況，上帝會有什麼想法呢？很多信徒不理會的，他認為只要我做了一些好事，我將來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可以爭辯，上帝我是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你應該要讓我在天國裡面有份。但其實上帝是不是這樣去斷定一個人進入天國的個條件呢？今天我們會去看這段聖經，這段聖經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或者認識，就是其實上帝是對每一個人他們的心思有很仔細的一個 掌握同埋了解。上帝再唔系只系凭人表面嘅行动与行为嚟去断定人嘅心，于是乎就将今天好多信徒以为热心喺教会里面做好多嘅圣功，就以为一定进入到天国呢种嘅思想，将佢打破。而呢段圣经亦都喺呢个嘅题目嘅上面再落墨多一啲，话俾我哋知道，今日唔系等同于你系做好多圣功嘅时候，就等同于你就喺上帝嘅里面蒙神嘅喜悦。讨神嘅喜悦嘅事情唔系因为你做咗几多。嗱，呢个题目其实喺上个礼拜我哋睇嗰个安财受用嗰个嘅里面已经解释过噶啦。不过从呢段今天嘅圣经，佢再次更加准确地话俾我哋知道，行为唔系上帝嚟到决定嗰个人嘅得救与否，或者进到天国嘅位份嘅权利。所以今天我给了这段经文一个题目，25章从第31节至46节一起去看看，上帝原来是很暗中仔细地去察透着检察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的细节，来到去鉴定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不如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次了，姊妹，我们再自己读多一次好吗？是长的这段圣经，但是这段圣经会不会破纪录，今天讲到会短一点呢？我们就看一下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我一起读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至46节。等我拿张大字圣经先。好，我一起到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叫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在未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 recap， 看看第25章讲些什么。第25章有一个很特别的发展的，第一 部分我哋睇嘅就係我哋好熟悉嘅所謂十個童女嘅比喻。十個童女嘅比喻，好多時候我哋嘅核心就係話有預備嘅人就可以入到去同呢一個嘅新郎去享受呢個婚宴嘅快樂。於是乎就好容易，我哋會立咗一個好簡單嘅一個結論，就認為做好份聖工咧，我哋就可以進天國。嗱，呢個係好多個信徒嘅睇法，係好自然嘅睇法嚟添。但係耶穌唔係停喺呢個嘅比喻個裏邊，所以我哋上個禮拜我哋睇過另一個嘅比喻，呢個比喻就要即刻扭轉呢個我哋嘅錯誤嘅睇法啦。咩錯誤啊？冇錯，我哋需要去預備，好好嘅預備去侍奉。但係個重點係要關心嗰個差你嘅主，佢嘅心思意念。你甚至要為佢去預備犧牲或者付出添。所以呢個安財受用嘅比喻，特意有三個嘅仆人出現。呢三個仆人分別佢攞到五個或者五千啦、二千啦、一千啦。簡單呢度咁講，做得好嘅咪得獎賞咯，做得唔好嘅嗰、那個一千嘅咪冇獎賞咯。好多時候我哋以為係咁樣解釋，因為嗰個一千嘅嗰個回報率係零，所以咪唔能夠同呢個王呢、這個主去享受咯。嗰、那個五千二千做得好嘅，有100% 嘅回報，所以佢咪成功咯。所以上文所講到有預備做好嘅咪入天堂咯，係咪咁啊？唔係啊，弟兄姊妹，我多次提及喺嗰個嘅安財受用呢個嘅比喻嘅裏邊，特意我哋要專心留意嗰兩個五個嘅 talent 或者兩個 talent 或者五千二千嗰兩個。既然大家都得到同樣嘅回報率，咁點解要提兩次啫？提一次咪得咯？有冇留意呢段聖經最大嘅特色係乜嘢嘢啊？係最後尾主人叫嗰個有一個仆人將一個有一千嘅拿過來，俾咗嗰個有一萬嗰、那個。好自然，從呢段聖經嘅裏邊，我哋馬上會留意到當中只有三個仆人，三個仆人同個王一齊或者主人一齊討論個主人同邊個講叫個。叫他拿了那一千的給那個一萬那個，一萬那個就是五千賺五千那個啦。很自然就是叫中間那個二千的賺了二千那個去拿了那個一千，然後交去給那個一萬那個。特點就是什麼呢？這個二千沒有投訴，照足去做。如果他是有投訴的，他就會這樣想，主人啊，這個五千賺五千的都有一萬這麼多了，他有100%，我有100%，為什麼你要將這個一千的拿給他不給我啊？他沒有這樣問過。耶穌說這個比喻很大的特色，就反映出這個二千和五千的兩個同樣有的心智，就是他很明白這個主人或者這個王的心思是什么。只要他能够尽力使到这个主人的目标达成的话，好好的管理所交托我做的事，我不理个主最后怎样安排他的财富有多少，是怎样分配，不重要啊。所以主要的心思得到达到，这个就是我心满意足的事。所以重點不是你的成績有多少然後可以入天國，不是你賺了多少倍或者你的百分比賺了多少然後你可以跟主人享受，重點是你體會到主人的心思意念，努力去達成主人的目標，主人就欣賞這一點，你能夠進入到去與主人分享主人的一切。這個就是耶穌從十個童女的比喻將它一糾正了過來，讓我們去明白不是只是講結果來到斷定進入天國這個題目。好了，既然是這樣，今天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一段的經文講及到有關於耶穌向著當時的一班的門徒 講述了這段的信息呢？這段信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既然上文都講了你要了解到這個的主人或者這個王他那個的心思，然後你努力去為了達至到他的心願，就成為你的心願，主人的心思就是你的心思的時候，那我們明不明白主人的心思是怎樣的？今天這段聖經就想講這一點。今天會跟大家從這裡分三個部分去看，這三個部分很有意思，因為他將整個的馬太福音的神學帶回我們去看這個的舊約的一些重要的創世記的神學。我們去嘗試去看一下先，不過未講之前呢，我要講少少，要幫助大家弟兄姊妹糾正你的思想先的。絕大部分的信徒，絕大部分包括埋牧師傳道人，當解釋到這段聖經的時候，或者提及這段聖經的時候呢，成日都是想講我們要做什麼啊？我們要做綿羊，不要做山羊，是不是？綿羊很好的，山羊就很壞的，綿羊才得救的，山羊不得救的。我們一陣去看看耶穌是不是講羊，我們一陣研究一下，因為這個這樣的觀念呢很影響我們對這段聖經的詮釋的。我們放著這條問題在你的心裡面先啦。好了，我們一陣去看看第一部分，從第31至到第33節。在這裡原來耶穌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創世記裡面的神學，就是各從其類這個神學。我給了一個副題，他從31至33節是執行各從其類的步驟。我們再看看這裡講什麼東西。31至33節，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樣，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怎樣啊？之後再看。首先我們要明白一點，這聖經一開始講到人子在榮耀的裏面跟天使一起降臨的時候，這幅圖畫就是其實談論到耶穌講到再回來的時候的一幅的景象。而這幅的景象在聖經裏面其實不是只有這個的馬太福音才有記載的，在舊約聖經裏面我們見過，而新約聖經裏面也都有非常之多的經文都有類似的記載。我在這裡不講了，這些留給大家去研究一下了。但是總體上來講，當耶穌回來的時候，他是坐在一個榮耀的寶座上面，意思來計就是告訴我，他再來的時候是一個審判的時間。如果我有機會去參詳翻喺新約一啲嘅聖經，呢幅嘅圖畫同樣記載喺帖撒羅尼加前書第四章16至18節。你話係喎，當我揭到嗰度，我哋發覺帖撒羅尼加前書四章16至18節同樣記載主降臨嘅時候，同樣係同天使降臨一齊喺榮耀嘅當中坐喺一個寶座上邊嘅，進行審判。舊約聖經有沒有這樣的記載？有，其實我們同樣可以回到去撒加利亞先知書第14章第5節的裡面，同樣都講到主在榮耀降臨的時候，祂的工作是什麼東西？是審判。但審判的時候必須要界定哪一些是善的或者義的，哪些是惡的，哪些是不義的。於是乎就有一個工序出現了。第32節在這裡這樣記載，他說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哦，原來有一個嘅呼召。嗱，我喺前文已經講過好多次啦，馬太福音，無論信主嘅好有召集，唔信主嘅好都有召集。不過召集之後嗰個審判嘅去向咧就好唔同。所以很多時候咧，我哋基督徒成日睇呢段聖經嘅馬太福音，或者甚至睇呢個嘅啟示錄啊，我哋成日都話上帝只會召集嗰啲得救嘅人，其實唔係噶，乜人都召集，全部召集。不過你係屬於邊一類就歸嗰類。呢、這個就係喺舊約聖經創世記嘅裏邊一開始我哋所睇見嘅各從其類嘅主題。創世記嘅第一章第十一至十二節、二十一節同二十四至二十五節都好強調，上帝創世嘅時候就要進入呢個各從其類嘅工序。上帝由乜嘢去各從其類咧？上帝從空虛混沌、冤面黑暗嘅狀態，重新帶整個嘅創造進入翻去一個有系統、有設計嘅狀況，使到天地重新有秩序。耶穌嚟到再次審判呢個世界嘅時候，同樣要好似創世記一樣，要將人從罪惡呢個破壞、混亂、黑暗嘅狀態，重新進入一個有系統嘅、有秩序嘅安排嘅裏邊。所以簡單啲嚟咁講，耶穌嘅回歸唔係純粹就話帶我哋翻天堂享受榮樂咁簡單。好多信徒睇末世，淨係睇一樣，我哋翻天堂咯，可以去嘆世界啦。唔係啊，弟兄姊妹，原來耶穌再次歸來嘅時候係一個世界嘅重造嘅過程。所以點解我哋去睇嘅聖經成日講嘅，當耶穌再翻嚟嘅時候，我係帶我哋進入到一個新天新地，就係咁嘅原因，同創世記裏邊嘅記載第一章係一樣。上帝一嚟到，第一樣嘢創造嘅係乜嘢嘢啊？我知啊，光與暗啊嘛，係咪？有冇留意啊？將天同地分開咗。重新有個策劃，有個秩序喺裏邊，加上頭先我所引用嘅呢個嘅帖撒羅尼加前書以及撒加利亞先知書嘅裏邊，俾我哋睇到，原來係一個審判嘅時間。於是乎點樣分啊？就用一個比喻講咗出嚟。呢個比喻就係話，好似牧羊人將綿羊、山羊一般咁樣去分開佢，將綿羊安置喺右邊，將山羊安置喺左邊。咁有啲信徒就話：啊，牧師仲唔喺呢度？咪講綿羊，講山羊咯。跟住下邊一陣再講，從第三十四節開始講啲右邊嗰啲人又點，左邊嗰啲人咁咪對應右邊嗰啲人係得救嘅，上帝喜悅嘅，會蒙福嘅。咁嗰啲咪綿羊咯。咁我哋咪要做綿羊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首先整段圣经除了在这里来到是33节的之后，你再不见到有任何讨论关于这羊。耶稣这样讲给门徒知道，是告诉我们知道他要做一个各从其类的分类。还有请大家留意，你一定要回转学，因為主有講過嘛，古近東的地方世界，他們有很多產物的嘛，產物包括有動物和植物的嘛，是不是？還記不記得主有學課裡面我們講過什麼東西啊？動物家裡面養的是什麼東西啊？除了養牛之外，有沒有養狗我不知道，有沒有養貓我都不知道，不過肯定有養的，就是有養綿羊和山羊。綿羊和山羊有什麼特點啊？看下去兩隻東西其實差不多而已， 望落去其實兩隻嘢差唔多嘅咋，可能係飛上佢嗰啲毛嘅長短，可能飛上佢嘅嗰只角係點生。我哋諗啊，係嘛？綿羊嗰只角咧，梗係就攣啲嘅，係咪啊？因為梗係啦，你成日都諗住去澳洲嗰度嗰啲綿羊咪攣啲嘅咯，係咪？山羊嗰啲角咧一定又尖又長啦嚇。我哋感謝主，我哋住喺加拿大，再北少少好多羊場啊，養羊嘅農場啊，羊場唔係嗰條路嚇。你走去睇下，你望落去遠遠望落只只羊一樣嘅啫，好似樣噶。點解要養羊綿羊又養山羊啊？因為養綿羊，綿羊我哋做乜嘢嘢噶？我哋攞嗰啲毛啊嘛，係咪做衫？你要攞嗰啲綿羊嗰啲毛嚟去做衫噶嘛？仲有綿羊係點樣啊？可以提供食物噶嘛？係咪？山羊愛嚟做乜嘢嘢啊？係山羊衰嘢嚟㗎，係咪啊？唔係啊，弟兄姊妹，山羊本身係愛嚟提供奶俾整個家庭㗎，所以山羊嘅奶好多成為做娛樂啊。啊，芝士啊，乳酪係咪即係芝士啊？唔係啊，乳酪佢係 yogurt 啊嘛，啊，芝士就芝 cheese 啊嘛，係咪？啊，奶可以飲噶嘛，係咪？係咁樣作用嘅喎，所以綿羊同山羊喺牧羊人嘅身上邊係同樣咁重要喎，所以唔係講邊只羊好啲啊，所以大家以後千祈唔好再拎呢段聖經嚟講，我要做綿羊，我唔做山羊。不是啊，這段聖經不是講做羊啊，因為只是做了用一個圖畫話給他知道會分開各從其類。簡單點講，這段耶穌講的是話給他知道他回來的時候會進行審判，而這個審判必須要按照在創世的時候上帝那種各從其類的處理方法。耶穌是承接舊約或者經常記著說的事情來到實現翻出來，所以耶穌又講到他是什麼？經常的是指著我說的，就是這樣的原因，明白嗎？弟兄姊妹，耶穌來到這個世界做的事跟聖經裡面的記載是仍然是銜接的，各從其類進行審判，創造的主意不是純粹是創造那麼簡單，現在耶穌帶出一個更重要的訊息給我們知道，原來在當中有一個審判的含義在裡面，將混亂重新進入一個系統的當中，信徒的生命在主的手上邊，同樣在混亂的世界的裡面保持一個有秩序的思維。但今天的教會是不是在做這件事呢？還是教會今天是參與著做很多更使信徒更混亂的事情呢？弟兄姊妹，這件事我們要非常小心，尤其是那些你聽現在，我希望你不只聽以馬內利還浸信會的講道，聽下其他的講道，今天很多外面的講道，講道很漂亮很舒服，但是空洞的內容，我們有沒有去小心鑑別呢？你聽得到那些空洞 的題目的時候，或者講道的時候，可能使到你的屬靈的生命會更混亂。這個只不過是開場白而已，來到跟著從第34節至第40節，我們看見第一個進行這個各循其類之後的審判的過程是怎樣處理。好了，我們去看看第34節至到去第40節講些什麼東西。因為這段聖經很長，那我不再讀了，因為我讀了兩次了，是不是？這段聖經基本上講些什麼東西呢？其實跟之後我們跟著去看的就是41至46節，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倒影的設計。你話牧師點解咁特別啊？因為冇辦法，馬太福音嘅作者馬太係一個猶太人，耶穌亦都係一個猶太人。耶穌活喺猶太人嘅世界嘅裏邊， 猶太人在寫作的上面或者講說話的時候呢，就很喜歡用一些平排對比的說話來去講，只是改一下 其中幾個字不同而已。我們去看看這裡想講第一部分，耶穌向著一批在他右邊的人這樣講，講什麼話啊？想講個什麼主題啊？其實就想講俾佢聽，原來上帝係暗中地去察看緊每一個屬佢嘅子民呢一份咁特別嘅屬靈關係，而呢份關係係我哋去最欣賞同埋期盼，因為呢份係最甜蜜嘅一份嘅關係。喺馬太福音嘅裏邊，同樣談論到有關於天父其實一路咁樣睇住我哋嘅。大家可以記低啲經文啦，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四節。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節同埋馬太福音六章第十八節，好早嘅時候，耶穌已經講咗俾佢聽：你們嘅父在暗中地察看，並且點樣啊？必然報答你。原來我哋嘅上帝係一路好仔細地去監察每一個屬佢嘅子民嗰個情況，其實上帝乜人佢都睇得清清楚楚噶啦。不過當佢留意到嗰啲屬佢嘅子民嘅時候，上帝好強調我會報答你。報答呢句説話可以係正面嘅報答，亦都可以係負面，即係審判嘅回應。但我先睇第一部分啦。上帝和耶穌一直其實都是留意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況，而耶穌當時也都非常關心他的十二個門徒的境況，耶穌很了解他們，留意到他們靈性會有什麼狀況，遲些我們會看的。耶穌真的擔心到一個地步呢，真的要死的，真是廣東話那句擔心死。好啦，我哋睇下耶穌喺呢度做咗啲咩。耶穌呢度介紹，佢會向右邊嗰批嚟到先講先。咁右邊嗰批啦，人嚟嘅，唔係羊啊嚇。右邊同佢講乜嘢嘢啊？佢話：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以做咩啊？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留意弟兄姊妹，你们来享受天父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这个是带我们去回去创世的时候父神的心思意念啊。所以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进行审判，也都实践上帝在创世的时候那个意念啊，来做什么事啊？来到去蒙父的福。这个陈述，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有点而同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里面讲到八福的里面的陈述有点不同。八福的里面所谈论到就是有福的人是有以下的表现，但是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所记载的就不是有福的人有这个表现，而是那些属神的子民可以在这个上帝的祝福的里面再次享受。是谈论到有关于承受的问题，用英文讲就好讲了， eligibility， 你符不符合啊？你怎样符合啊？你是右边这一批人，这批人有些什么特色可以使到他们能够享受回在原本创世的时候已经立下这个的神的国度的根基呢？耶稣讲了这批人的特点，我们就来看看这批人的特点了。三十五节， 耶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就給我吃；渴了，你們就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就給我穿；我病了，你們就看顧我；我在監獄裡，你們就來看我。耶穌說了一大串的事情，一大串的事情。我就想問一下，耶穌的門徒有沒有見過這些境況？你讀下聖經，讀下馬太福音，耶穌同啲門徒嘅過去做過啲咩經歷？耶穌有冇俾肚餓都有餓過嚇？耶穌有冇口渴啊？嗯，那個水井隔離嗰單嘢係咪咧？都當算係啦。我作客旅喎，你俾我留我住，邊度有講過？我赤身露體，你俾我穿，好似耶穌長期有衫著㗎。還有，我病了，你們來看我，照顧我，我下在監裡來看我。有些什麼事情發生過在耶穌身上？很明顯，這個境況不是耶穌。我再重複講多次，耶穌在這裡講到，他回來的時候，會將一批人擺埋一堆，分別去到右邊。呢批人有咁嘅活動，做過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邊。耶穌其實係咪有呢啲咁嘅經歷？冇。於是乎呢班人就好詫異啊！所以跟住咪講咯，二人就回答說，37章37節。主啊，我哋咩时候见过你饿，俾个你吃；渴了，俾个你喝咧？咩时候见你作客，我留过你住咧？或是你赤身露体嘅时候，我俾你穿咧？有什么时候我见过你病，或者你喺监里边，我嚟探过监咧？呢班嘅人觉得好诧异啊！主啊，我冇见过喎。我講下少少啦，偏離呢段經文少少。唔老實嘅人會點咧？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我對你好好嘅。二人第一個特色，會反省自己做過嘅嘢。主睇到噃，主都睇到啲乜嘢嘢咧？呢班人覺得好詫異啊！主啊，我哋冇做過喎。於是乎，主就講咗俾佢聽，你哋點樣做喺我身上？點樣做啊？我哋一齊讀啊，好唔好啊？第40節，王腰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這句說話很多時候被很多信徒都撈埋落去。有一段的聖經就講到，只需要將一杯涼水交給一個小子喝，就等同於給我喝了。馬太沒有這樣的記載在這裡。馬太記載的是在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人遭遇过这种种的活动，遭遇什么遭遇啊？饿、口渴、流落做客旅、赤身露体、病、下在监里，很多人都有这些情况。但是你这班二人，因為你明白我想點，你的生命就好自然流露去照顧呢啲人。嗰句説話咩意思啊？ 這些是你們既造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造在我身上了。這句說話不是說什麼給杯什麼水給這個小子的問題，而是義人去侍奉，義人活在地上，他會願意跟從主的說話去做事，滿足主的心願，怎樣在這個世界做事的時候，即或做了，他們都不掛在心裡面的，即或要做啊，他們都不是要給人去知道他做了。小子中的一位，簡單一點來這樣說， is a nobody。英文還有一個說法， Small potato， 我是小薯仔，我不重要的，在這個世界不顯眼的。不過我有個信徒，他來給我吃，當我如果我是口渴的時候，有個信徒見到我口渴，他會拿水來給我喝，或者給我東西喝。他不是求回報，不是求自己做得多光鮮，然後告訴人我是基督徒，我是主的門徒，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成立天國的屬神的國民的一份子，所以我做這些事。他不是這樣，那些人做了，你做了在他身上，那些人都不知道的，就是好像你在家做的家務，做了都沒有人知道的，是不是？好像我家裡那樣，有誰知道過洗衣機下面很多塵呢？見不到，見不到就真的沒有塵了，是不是？當然不是啦，我經常要吸的嘛，牧師你吸那個洗衣機的底做什麼呢？洗衣機旁邊那裡是乾衣機，如果你不吸乾淨那裡下面，有時跌了啲衫喺個洗衣機抽出嚟，一跌跌落嚟，哇！成隻襪就變成好似鋪曬塵，點樣仲吸塵過個吸塵機？做咗唔需要大事張揚㗎。屋企見到笪地邊度污糟，屋企人其中一份子就會去做啦。因為你睇貼呢間屋就係我嘅一份子，呢間屋嘅裏邊嘅主人係咁樣去一齊努力，希望你一齊努力去建造好呢間屋，一齊去住喺裏邊啊嘛。神國嘅子民一樣啊，因為神佢作為呢位主，佢知道你同佢同心嘅時候，你就會好努力喺裏邊一齊努力，明唔明啊，弟兄姊妹？所以呢段聖經想講嘅重點係，原來呢啲嘅屬神嘅子民，用呢度聖經講義人，其實佢哋嘅心係同主係好體貼嘅。雖然唔係直接做喺主嘅身上邊，做喺其他嘅人身上邊，但係因為佢哋明白主想點做，所以佢見到嘅時候佢會去做啊。我真係會去睇下下邊嗰另外一批人係點，但係主知唔知道？主知喎，我哋點解會知主知啊？我哋睇下先前嗰兩個比喻，十個童女嘅比喻，主差嗰十個童女一開始就知道邊五個係愚拙嘅，邊五個係聰明嘅，或者再睇近少少。那個啱啱有三個仆人，主人將他委派5000、2000、1000那個的主人，他同樣知道的，一開始就知道哪一個人是會是願意忠心的，哪個不忠心的，但他同樣給機會他們，讓他們自己知道自己究竟是忠心與不忠心。還有一件事，主監唔係監察，主知道我哋嘅情況係要喺佢唔在場嘅時候都知道。弟兄姊妹，上帝睇緊你同我每一日嘅生命生活，你嘅心係點樣諗？所以上帝係一個咩啊？監察人心嘅神啊！ 耶穌喺呢度想講俾我哋知道嘅就係、是，上帝喺度監察睇到義人你哋嘅行為噶。你唔係一定要做喺我身上邊，我先至睇得到噶。我唔在場，你都去做，我睇得到噶。好似嗰十個童女一樣，好似呢三個嘅仆人一樣，後面仲有好多比喻，都唔在場噶。不過睇呢個主人，呢個王係睇到曬。因此，弟兄姊妹，當我哋喺呢段聖經嘅裏邊發現到呢班嘅義人好詫異地去回應嘅時候，他們的詫異不是帶著一種罪疚感或者恐懼，的而且確他們做了做過這些事，不過不是做在主你的身上，但是主你都知道的，這樣才正啊嘛。什麼叫正啊？我用一個例子啦，好不好？如果在你身邊，當你大家都未結婚，回想大家未結婚之前的情況，在你譬如讀書在學校，我沒有機會，我讀男校而已，原來呢在你身邊呢常常有，當你讀男女校，原來經常有個女仔很關心著你的、你口渴的時候呢不知道為什麼有杯檸檬茶放在你的桌面，你做什麼笑的你有這樣的經歷了，當然女生就是，哎呀，我搬不到東西的時候，咦，轉頭想著去找人幫的時候，咦，那件事已經搬了了，哇，那份甜美啊，真的很正啊。所以你夫妻關係你要想想了，是吧？有時呢，你老公未出聲或者老婆未出聲之前，你知道他想著想做些什麼，你一聲跟他做了呢，跟著他見到的時候就會很開心的了。咁佢唔開心，咁你又要諗下你婚姻關係點啦，係嘛？但係呢份嘅甜蜜啊，你同上帝就栽培緊呢份關係。原來主一路都睇住我做緊啲乜嘢嘢㗎，但係佢點應承我啊？呢個咪講咗咯，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以來承受那從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什麼人可以回到上帝的國裡面活啊？和上主的心緊貼的人，而上主知不知道我們的心和他緊貼啊？他知道的，他留意著的。所以主喜歡你去幫助那有需要的人，他渴的、餓的、飢渴的、沒有衫著的、下在監的、病的，你都肯去照顧，主就甜在心頭。太漂亮了這幅圖畫，時間有限，看完下半第41至46節。第41至46節這裡我們發覺這個的比喻或者這個介紹的裡面呢，就講了一些人，這些叫惡人。這些惡人怎樣啊？他帶著憎敬的心來到去否定神對他的察看。我們看看了，好嗎？41至46節我們一起讀了，好嗎？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段圣经讲啲乜嘢嘢啊？这段圣经是告诉我知道，有一批的人，当王或者主点出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给了个决定给你们，我没有审判你错误的，你这些人应该怎样的下场啊？应该离开我。耶稣在这里讲，这班叫咒诅的人，咒诅的人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很多的了，同魔鬼就走埋一堆啦，喺永火嘅里边而活啦，你哋。 點解咁絕啊？有原因啊！耶穌同樣察看住，或者天上嘅君王同樣察看你哋嘅情況。內容好似，不過加咗一個字不。我餓你又唔俾我食，我渴你又唔俾我喝。仲有我下在監牢，你又唔嚟探我；我病你又唔嚟照顧我。仲有我赤身露體，你又唔俾衫我著。呢班人唔服氣啊！之前嗰批義人就聽完主咁樣，咁樣好詫異。主點解你會知我哋會做咗呢啲嘢咧？所以佢問，佢唔會邀功啊！我係真係冇做喺你身上邊喎，我做喺嗰啲名不經傳嘅人身上邊喎。但係呢班人點樣啊？即刻反彈啊！我成日都講呢啲叫 contrarian， 唔信主嘅人。不熟神的人很喜歡拗的，很喜歡什麼都拗，好像是有首歌叫什麼都拗，好像是這樣，有一個明星唱的，我第日講到要插那首歌進來聽，唱給大家聽，什麼都拗，拗什麼東西啊？我幾時，我們看看這個，第44節，主啊，我們幾時見過你餓啊？我幾時見過你做客旅，几时见到你口啊？几时？系啊，主真系冇咁嘅经历噶，冇噶。不过呢班人嘅思维系点嘅咧？我要入天国，天国嘅主人就系主，我哋嘅上帝。于是乎，我哋要点啊？讨好佢，佢有乜需要我就做俾佢。至於他做了沒人知道的事呢，不要做，不用做，做了他看不到的嘛，主咦，好熟喔、啊、記不記得啊？剛剛才看過那個一千那個人，他想主是怎樣想，他想主都不在這裡，我為什麼要做給他？沒有事好做給他，做在那些不知道的人身上，做給他他都不知道的，他們都名不經傳的。想入天堂啊，只是做給主可以。這種神學現在很流行在教會裡面，要討好上帝，討好耶穌，那我們就可以入天國了。所以怎樣討好上帝、討好耶穌啊？那你就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是什麼？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堂，教堂所以你捐多些錢給教堂。是這樣的思維的，現在這個世界很多信徒。所以教會做什麼？去搏曬命去做，搞些聖工，搞多些，做多些就可以了。做了之後要有人見到，所以要做些什麼聖工啊？建堂咯，是吧？跳舞班咯，电脑班咯，我唔系否定紧呢啲嘢嘅本身嘅好意啊，即系终于做咗啲嘢，俾上帝睇到我做紧嘢。呢班人咪带住呢种思维咯，我都冇见你渴过，冇见你肚饿过，冇见你赤身，我点需要做喺你身上边啊？耶稣于是乎一语中的，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就不是做在我身上。跟上文那句都是一样，不过都是多了一个不。不什么啊？你不做在那个属我的弟兄，即是上帝的子民，耶稣的神的儿女，属灵的兄弟姊妹，你都不想做在他们身上，你说做了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你估耶稣看不到我们心怎么想的？你不要当他傻才行的，你不能骗的，耶稣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的生命根本就不体贴我怎么想的。你以为当我有需要才坐在我身上，那我就被你讨好到、擦到鞋，被你入到天国。今天很多个信徒的奉献都是这样的，奉献多些钱给教会就等于收买了上帝一样，上帝我给了钱你了， 所以咪出嗰啲咁嘅講法咯。大家最緊要積財寶在天，奉獻，所以要奉獻多啲俾教會，就積財寶在天啊。唔係咁樣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奉献的思想，我恳请你改变过来。我们做奉献不是因为我要显出我怎样讨上帝你。而上帝给了资源，我可以去能够善用，去将上帝的心思得到达成，就在这个地上。所以教会如果得到弟兄姊妹的奉献而不用的，不去用作实践上帝心思，也都是错误的。我都在这些方面学习的，因为我习惯悭的人。有姊妹成日都跟我说，牧师你说教会的沙发要整整，几时整啫？几时整？我得，我现在用很多方法拣，我家里有很多电脑，旧的电脑希望砌一部出来。那又不是教会没钱，买一部好一点的咯。我教會財政都咁講啦，買部好啲噶啦，你唔好成日走嚟整啲舊嘢啦，係咪？頂住冇，我係一個善用資源嘅人啫，我唔係唔知道邊啲叫好，我有需要我一樣都會去用嘅，但係唔係即係做咗俾上帝。呢啲咩神學啊？呢啲被咒助嘅人，佢哋嘅神學就係主睇到嘅我就做。因為做了主就高興，那些主看不到的東西，那些不出名的人，做了他不用理的人，做了都沒有人知道的人，我們不用做那些東西，做了因為他都不知道嘛。這種是什麼心態？這種就是擺明沒有明白上主的心懷意念的人。這種人怎能夠跟主建立一種甜蜜的關係，活在永恆的裡面呢？弟兄姊妹，天國是不會被那些藉著詭詐或者騙騙騙騙的人蒙混可以過關進入去的。從耶穌這一篇的講解，讓我們能夠更進一步去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靈性的真面目其實未必真的那麼掌握的。不過感謝主，藉著這段的聖經，藉著祂的啟示，让我们去进一步可以有一些方法去检视到我们真正的灵性的状态。所以我为什么说25章的里面 这些比喻其实好像一些检测 COVID 什么病话叫做新冠状病毒肺炎或者武汉肺炎那些快速检测包的作用，成日测着成日测着看看你有没有问题。好像我这样，医生经常很多东西检查，我是这样不舒服，检查完又检查，检查完又检查，检查完检查到检查无可检查，检查完一些无谓的东西，不是无谓的东西，都有谓的。为什么要经常检查？找出问题，尽早处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经不觉地去可能做了一些已经合神心意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上主开始有结连。侍奉主不是因为我有些什么的侍奉的成绩表去交给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在上主的里面不足挂齿，主不需要说啦，小事一干而已。但是每一件事都是因为我体贴上主的心而做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因为我知道我们这样的做是上主同样会做的事情。因此来到在第25章第46节这里这样讲到，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总结。总结什么东西？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对应原则，英文叫做 matching principle， 是在会计学上面成日用的。你有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属灵生命就有这样的结果， 你是义人，就在永生的里面有份。你是这些的受咒诅的人，只是在 上帝面前卖面光的人，上帝就会将你放在那些永刑的里面，保证你不会入错路。因为各从其类，弟兄姊妹，各从其类这个神学不是只在创世纪，原来在新约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重磅地去将它否白出来。当这个各从其类的运作再次展现的时候，就带我们进入一个新天新地的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样呢？是不是仍然要靠卖面光这样去争取入天国，还是很自然因为我们明白主的心思而流露了出来呢？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立准能够同你的关系怎样去建立。你所差派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立下的救恩的根基，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他所带出来的信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不住地得到检醒成长，我们要献上感谢。更重要的是你的圣灵怎样去诱导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边不断进行检测，让我们可以有所依靠，有所指导，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上面去学习，我们献上感谢。让我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能够继续持守着你的教训，凭着对你的认识了解你的心思意念，而去竭力去行一条合主你心意的道路。求你的带领，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